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导师这部《色大圣论》讲，不是《色大圣论》，是《大圣广无蕴论讲记》啊。我们的进度呢，已经到了这个心不相应行的这一部分呢，也是行的最后的一个部分了啊。那这个部分呢，之后呢就进到四蕴啊，五蕴色受想行识，对不对啊？那识就谈六识、七识、八识啊。那之后有十二处、十八界，那边都比较短。所以看一看，好像我们这一个课程也接近尾声了。那我们再收集一些意见哈。所以接下来跟大家来一起学习什么样的一个课程。好，我们这几周呢都在谈这个心不相应行，对不对啊？那心不相应行，有几个是这个跟定有关的，有没有啊？有一个无想定，还有这个享受灭定，对不对啊？好，关于这个灭定呢，我这边再跟大家做一些说明补充齁。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所用的材料呢是出自空之探究齁。是空之探究里面享受灭定齁。就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内容齁。因为以前对这一段内容就一直不是很清楚，导师想表达什么，就引了这一部经，到底他的争论是什么啊？但可能导师已经讲很清楚了，我们盲目无悔啊，看不懂啊。好，那导师在控制这，其实导师在书里面很多地方引到这一段。阿难一辈子都没有犯什么过失，其中有一个过失呢，佛有骂，因为他其实佛对他的这个表现是很满意的了，但是有一次他骂阿难，就是这一件事情，阿难觉得很无辜。阿难被佛责备啊，就是你怎么可以在那边旁边看戏？因为优陀夷就是一直这一个在舍利弗讲经说法的一个地方呢啊，用现在话就是给人家呛虾，就是说人家讲错，说的不对这样的啊，舍利弗。在就是说这个没错，他又说你这个错这样啊，佛就怪阿难说你怎么没有制止优陀夷的无理这样子啊。好，那导师这边有提到啊，就是享受灭定在佛教界多有争论啊，如这个乌陀夷或是优陀夷啊，乌陀夷，优陀夷是谁啊？啊？但是不是优婆离，因为他的名字都长得很像。他就反对舍利弗说，若于宪法不得就近治，身坏命中过团十天。团十天应该就是欲界天，可以了。然后生于一生天中。然后于彼呢，出入想知灭定，想知灭定应该就是享受灭定啊，可以了啊。必有此处，这个是 舍利弗的主张。好，这边有一个语词，就是于一生天中，一生天，大家再想一想，享受灭定，它在这个四禅八定当中，它属哪一层天的这一个的这一个系属，就是说是归类在哪一个天，大家有印象吗？非想非非想，对吗？你们再对一下。那无想天呢？第四禅，对不对？这个争议到底是争论什么？我再往下看，就是这一个舍利弗说生在于一生天中，那在那边呢可以出入享受灭定，那优陀夷他就反对了，他就反对，就不是像舍利弗这样说。那到底这个优陀夷反对什么？导师这边提了几个就是争论点，一个就是有为或无为，享受灭定是有为还是无为，还是非有为非无为，或说享受灭是无想有情，或是非无想有情。无想有情听得懂吗？无想有情就是无想天的有情，可以吗？应该就是无想天的有情。好，那而不是说修无想定的有情，是无想天呢，应该是这个意思。好，或说世间是无想，或说世间享受灭是无想有情，出世是享受灭，出世享受灭是圣者。一个是凡夫无想天的，一个是圣者。好，就有这一些不同。或大圣经认为菩萨如悲愿不足而入灭定，会证小圣果，悲愿具足，那就证入如如法性的圣定。所以到底享受灭定菩萨修不修，就看菩萨的功夫到哪里了。好，那这边等一下，这边是大毗婆沙论里面的文啊，大毗婆沙论里面的文，那这边会比较清楚他们的这一个争论到底是什么了啊。导师在其他地方有大概提到，但是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很留意那一个解说啊，就是说。这个灭定，灭定就是享受灭定或是灭尽定，在何处起？欲界色界，在欲界起或色界起，非无色界，这 很特别。就是说你如果生在欲界，你可以修这个定，可以了，生在色界也可以修这个定，那无色界就不行。这当然是大毗婆沙论的一个见解啊。他说若初起为在欲界，就是第一次成就的时候修成功是在这个欲界啊。若持其已啊，这个持就是这个灭定，于此定退啊。好，然后于此定退之后呢，命中生哪里啊？生色界啊，好，大家会不会有一点这个不知所措是吗？会吗？他是刚才大家再回想一下，他是属于哪一界的无色界，对不对？哪一天非想非非，但是他身坏命中是到色界去啊，这是比较特殊啦啊，比较特殊，他就是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定啊。因为他在那个定中没有那一个非想非想界的那一个烦恼在对他做细数了，应该是这样子。因为他是超非想非想然后所进到的一个定的一个境界。好， 好，就是声色界中啊，由串习力复能现起啊，愚者不能啊。那是这一个契经就说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一部经啊，啊就是尊者舍利子告毕处啊，这玄奘都翻毕处啊，啊这一听就知道他是用。这个是梵本 ，Bhikshu 啊，比丘比较像是俗语或巴利语 ，Bhikkhu 那个丘啊，闽南话念什么？你那个丘先生怎么念？哭嘛，对 ，Bhikkhu 其实是很准的啊，大家听得懂，因为那个山丘的丘跟那个姓氏的丘应该。在比较古代的发音是同一个音的啊、哦、,KK 啦齁、哦。那因为玄奘大师他拿的是梵本然后他的翻译是在哪里，是在长安或是在长安是东都还是西都西都齁、哦。东都是什么洛阳齁、哦。他到底在哪里，反正他们在翻的时候就看你在哪里，或是你找来的人他们习惯是哪里的口音这样子、哦、所以会跟他们的当时他们要用的这一个字的发音有关系、哦、毕处毕处可以啦、哦、他说这一个毕处戒定慧具足者速速出入灭受想定比于宪法及将死时，若不能辨如来圣旨、哦、就是还没有完全解脱啦、哦、无得无漏慧还没有完全、哦、这命中超断十天生在一层生天中，于彼复能速速入出灭受想定啊、哦师有事处应如是知啊，什么师有事就是这样才是对的啦啊，有事处就是这个是对的啊。好，所以他也是生在一层生一生天嘛啊啊。他这个优陀夷啊，在彼会坐，那就反对他啊，与尊者舍利子言。他说彼毕处生一层生天能速入或者是跟速出、哦、入出灭受想定无有是处。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哦、什么意思，就是舍利弗讲完优陀夷说不对、哦、舍利弗再讲一遍优陀夷说不对、哦舍利弗再讲第三遍，他还是说不对不对、哦、就是反对他了、哦、那这边其实经也没有讲他反对什么了、哦、就是说你讲错了，那哪里错不知道、哦、好，那彼之所疑、哦、非无处所、哦、也就是说并不是反对说会有一个处所，而是说他所说的处所跟他的一些还可以在那边起入灭定、哦、他是他反对的、哦、他说得此定者必以离无所有处人，命中应生非想非非想处，于彼必无此起此定，什么意思？就是在那边不会再能够再修这个定，起这个灭受想定，听看得懂吗？哈、哦，那他不了舍利子意，是故现前再三为逆。哈、哦，好，那舍利弗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为什么优陀夷他不了解呢？哈、哦，那。这边的婆沙 的说明说，舍利子说这个灭定啊，你如果没有完全解脱的话啊，还要受后有生在哪里啊， 色界啊，乌陀夷说生无色界啊。你们一般可能会比较支持乌陀夷，是吗？是吗？啊，但是世尊说舍利弗说的对啊，因为他很比较特别的定啊。好，那舍利子说退，那乌陀夷说不退啊。好，那为什么这一个啊？好，我们这边大概就是说明，就是他到底在争论什么啊？争论什么？就是一个争论点啊，就是灭定，如果没有修灭定的人呢，如果还没有，因为灭定是圣者嘛，圣者你有可能还没有解脱三果就可以，对不对啊？还有菩萨啊。那没有解脱，他命中生哪里啊？那舍利弗的意见是生在色界啊。那优陀夷他反对，他说应该生在无色界啊，而且是飞翔天啊。所以大家记得导师这一段有没有讲他生哪里啊？没有，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刚好补充一下，就是。万一你们修了这个灭尽令啊，要知道自己生去哪里啊，生到色界了啊，对，还没解脱啊，还没解脱就还在三界当中啊。好，那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享受灭定，跟我们一般的直觉不太一样啊。直觉就是说，如果经论说它是。属于哪一界天的呢？那你没有解脱，当然就升到那边去，对不对啊？但是享受灭定很特别啊，它是为了要休息用的啦，啊，有休息用的。好，我们这个享受灭的就先谈到这边了哈。我们上星期已经谈到这个。谈到众同分啊，还知道什么叫众同分吗？啊，就是有一类特性相当的友情，那样那一类就是它就是同分友情啊。那这种友情一类一类很多，就是众同分啊。然后呢，又谈到生老住无常，对不对啊？这个无常什么意思？就是死掉的意思啊，无常到来，对吗？哈，无常天天到啊，但是那边无常到来就是那个死亡到来，可以了哈。然后我们上星期就是说明，有为法会有四相嘛，啊，或者是有时候分三相啊，那这个。生老住无常是针对友情的一个语词啊，若针对这个无情物呢，就是成住坏空，对不对啊？好，再来我们就要说明这个四相了啊，生啊，第一个是生啊，好，那这个论说众同分所有诸行。上面讲人同分、天同分、畜生、恶鬼，都是一类一类的众生啊。每一类的众生就是诸行啊。这个行把它圈起来啊。这个行在经论当中呢，它有不同的范围。我们有行运，对不对？行运它的范围。是什么？心所法啊，一类的心所法，反正就是一类的心所法行运啊。那诸行呢？这边讲的诸行，导师说就是一类众生啊，它基本上就是有为法啊，但是比较特指众生啊，可以吗？因为老师说这个佛法是以什么为本呢？友情为本的啊， 他不会跟你讲一些天文啊，宇宙的升起，他佛法佛陀在讲这些道理，一定就是跟我们有关联的啊，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啊。好，所以一类一类众生就是诸行，所以诸行有时候它就是指众生啦，啊，众生。那如果再广义一点呢，就是众生加器界，对不对？啊，一切有为法嘛，啊，有情跟无情物啊。好，那导师说这边讲的诸行和上面的相应行、不相应行的行意思不同啊，同一个字，梵语也是同一个字啊，但是等一下。应该是同一个字，但是它的语义就不同了啊，可以吗？啊，相应行不相应行是行运啊，那这边的行是广义的行，是一切生灭变化的法，其实就是有为法了啊，有为法可以吗？所以一切生灭变化的法就叫做行啊。好，我们认识当中能见到、想到的东西，都不是变化，都是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啊，都是变化当中的东西，那我们就叫做行啊，行是流动、不断变化的东西，所以大家要对这个"行"字呢，要比较敏锐一点。哦，因为它有不同的意义，大家看到形要留意说，它是哪一种？那这边讲的就是有为法啊。好，形就是流动不断变化的东西。这个形有四个阶段：生、老、住、无常。那这边的形，它比较局限指有情众生啊，就是五蕴呐。可以吗？这个五蕴它可以是广义的，也可以是狭义的大家知道什么叫五蕴？可以广义跟狭义。如果是这一个狭义，那就是有情的身心嘛，对吗？广义这个色法，当然还可以包含这个身心以外的这些色啊，对没？对吗？懂意思了哈。好，那这边比较是在说明，有情啊，好，众生都有一个我啊，都想有一个我了啊，都认为啊，佛说，真的说来呢，众生没有别的东西，只是行，就是五蕴啊，就这个五蕴和合的身心，五蕴都是行。所以说，众同分所有诸行啊，诸蕴啊，本无经有为性啊。好，本无经有就叫做生，本来没有嘛，现在有就是生起啊。好，那导师这边就举例，他说这个人呢，起初是有父母和合结生啊。然后后来生出来，这结生什么意思呢？结生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父精母血，然后噬入母胎，这三个结合在一起，可以吗？这边的结比较是结合了，而不是比较不是指那个烦恼的结，可以吗？结合，然后升起好，那但是导致说这个升跟我们所说的一般的升不同一般我们说升就是小孩子从这个母亲的肚子出来，生出来嘛生产这叫升那佛法的升呢？不是这个意思佛法的生是什么时候开始？ 对，然后试入母胎，那个时候就开始啊，生就开始了啊。好，那所以这个父母合合，父精母血结合有没有？结合，结就是那个结的一个概念啊。那这个结合还有这一个试入母胎了啊。好，那一个生命就开始，这个时候就叫做生啊。所以本来没有，现在有新的生命开始，这就叫做生啊。好，那这一个，所以导师在他的书里面呢，就是说一个生命开始，其实就是怀胎那时候就开始了啊。那时候这一个事也有了，可以吗？啊。事缘名色，名色缘事。如果没有事，是不能长，是成长的啦。好，那所以导师有提到，我们不是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故事嘛？员外的夫人怀胎很久了，一直生不下来，什么原因？有个老和尚还没有 还没有来投胎。对，有听过吗？那导师说这当然是不精准的啦，懂意思吗？因为都是里面已经有事了，怎么会等那一个老和尚？但这种故事主要他要讲的就是那个生死流转轮回了这样故事很有趣啊，对不对？听得懂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听这种故事。我们有时候就觉得有趣就好，不要去给人家纠正，好像优陀仪这样，就是继续给人家吐槽这样，也不是吐槽，人家讲对，你反而你讲一个错的一个答案其实这个故事它就是，它在里面带一些趣味了就是老和尚还没有命中嘛，命中他就投胎就当那一个。就是可以有直接的连结嘛，就可以连结说就是那个小孩这样子那你如果真的很严格的严肃的说，用这一套来讲，那个趣味度好像就打很大的折扣有时候你们讲讲，就是换一个方式就是那个老和尚就是命中之后就入母胎10个月之后再出来那个戏剧性就少很多你一这一个一入定，然后舍报之后，马上小孩生出来，你看那画面多劲爆，不是 多有趣啊？你可以想象这一种为什么故事是这样的一个进行方式，它有它的那个画面性就是。你会觉得很有趣那个死掉，然后马上投生，就剩他一个老和尚这样子好，所以在佛教里面，生是入母胎就是怀孕在母胎里面就已经开始了啦那其实我们亚洲人好像亚洲人都是这样算，我们算岁数都出生就算多少1岁嘛。对嘛，而不是隔年才算1岁满一出生就算1岁了那也有满，也有它的道理好，所以本无今有就是生那导师又举这一个其他的例子，就像桌子，对不对桌子本来就是一块一块木头嘛，假设是木桌那工人把它拼一拼呢，钉一钉。弄成一张桌子，本来没有，现在有了好，那但是呢，这个是无情物，那我们就不叫生，对不对？导师说这个不是生命，所以不叫生，叫做成成住坏空的成，那个成就是成功啦，成就的意思所以诸行的开始就是生那个诸行就是五蕴身心 的开始就叫做身，可以吗？我这边的诸行就是五蕴身心啊、哦。我们再来看到214，再来就是老。那什么是老呢？啊、哦，什么是老？就是诸行相续变坏为性啊、哦，也就是众同分的诸行，如我们这个五蕴相续。前前后后连贯起来，但是呢，慢慢慢慢在变化，慢慢慢慢在变坏啊、哦，那这就叫做老啊、哦，所以它就是这一个，就是变化变坏了啊、哦，变坏啊、哦。好，那这边老师就进一步来，就这个探讨说明，就是那什么叫做老。他说这个很难说，我们的机能衰退，身上的这个能力呢，不论是消化或是思维能力，或是这个气血、血液循环、气力等，不管哪一种，慢慢慢慢衰退，现在我们就叫做退化嘛，那这就是老。好，所以这个老呢，它还是有比较特定的一个，它不只是变化、哦、对不对、哦、它还有这个功能的这一个功能怎么样退化、哦、退化。所以像我们比如说小孩子他也在变化当中，他那个阶段就不叫老，对吗、哦、因为他的那功能越强，对不对、哦、所以这边他还是有顾虑到我们一般的这个认知了、哦、一般的认知、哦、好，那老了就慢慢一头白发，牙齿掉，重听，这叫老相、哦、所以老相还是就是这个机能衰退了、哦、机能衰退。那真正我们的生理衰退呢、哦、就叫做老。所以这个老的定义就是诸行变坏、哦、这个坏应该从导师上面的说明就是变差了啦、哦、那一种功能性变差了、哦、就是老、哦、好，我们父母所生的五蕴生了之后呢，不断相续，一天一天，一直一直连下来，连续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变化，那它就慢慢变化，然后会慢慢变坏，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老除了是这个变化之外，它比较只是那个变坏，不只是变化而已，变差了，变差了。好，再来就是这个住，这个住。那什么是住呢？就是这个诸行相续随转为性。我这个很多的句子很长啊。随转，这个随转把它化解，导师会说明。所以这边的这个住指的还是这个诸行啊，不断相续随转啊。那什么是随转呢？啊，导师说今天这样，明天还是差不多这样啊，后天还是这样啊，这叫做住。所以住呢，就是没什么变化。那其实不是没有变化，只是我们身体的能力啊、哦，比方这个眼力看的能力、听力啊、哦、听的能力，或是气力啊、哦，这个没有变化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可以吗？变化一定都是有啊、哦。以前有些人他就会。会开玩笑，所以你都没有变了啊、哦？那他说什么？没有大变也有小变，对，就是 都是没有大的变化，也有小的变化了。好，就是变化一定都有。好，大家要记得，佛说诸行怎么样？无常啊，对吗？啊，没有一刻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它有大的变化跟小的变化啊。那这个变化不是太大，看起来这个一些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性啊。好，那一直一直这样维持下去啊。这叫做住哦。诶，导师说什么叫水转？那到这边大家有看到水转什么意思？啊，那导师好像没有在一个归纳总结的话，对不对？好，我们把它读完了，把它看完。好，所以就这样的维持下去啊，这叫做住的意思就是维持。能够维持下去，这就叫做住。所以这边跟水转比较类似的字叫什么？维持，对不对？一直这样的维持，就是类似这样的状况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相续了啊，类似的状况相续，一直维持下去，不断的相续。水转相续维持，可以吗？就这边导师所说的这个水转，应该就是这个维持了。所谓维持，就是不断的变化，但是过程当中又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啊，没有太大的改变那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就名为住哦，可以啦哈。有时候我们读导师的书会偶尔啦，很少会这样，就是他说什么是什么呢？他解释一个语词嘛哎，好像看完之后没有看到他特别有解说，对吗？他其实已经解说了啦，只是他没有用叙事的方式很明确的好，这个住就是相续维持，可以吗？继续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好，那这个生老住之后，最后一个是无常。好，无常，无常就是什么？无常就是死掉了啦。死掉。好，云何无常？为彼诸行相续泄灭为性。它不是不断的泄灭这个相续是一个语词，诸行相续，然后诸行的相续不再继续了，泄灭了是相续这个状况泄灭了，可以吗？本来是相续了嘛，就不再相续了，相续的情况灭了。我们看导师的说明，这个五蕴诸行相续然后不断的相续，相续到那一个时候，哪一个时候？就是命中的时候，对吗？相续不下去就是相续不下去，就崩溃，崩溃就是泄灭了可以吗？像花一样谢了、掉了、没有了，灭掉了，这叫做死嘛，无常了，好，我们人是活的，我们叫活人，有机的，血液循环、思考、眼看、耳听，样样会，这是我们对活人的一个描述嘛，到了那一个时候，好像我们有时候都会避讳，就是到了那个时候是吧 不爱会讲死字，对吗？ 好像我们一般有这个习惯嘛，还有就是不要去讲那个会害怕那一种动物或是昆虫，是吗？你们有这个习性吗？因为你一讲它就来了，好像我们一讲它就来所以不要直接讲那一个名字比如说老鼠都叫什么？尖嘴的，那就不叫老鼠啊，怕蛇就是他也不敢，因为一讲那个名字哈，就会出现那个长长的，是吧？我看有不同人有不同的讲法了那蟑螂有新的名词，大家知道吗？小强的，好像从电影来的。那些老一辈的人，他们也这样讲。我们有时候听到老一辈，他们对某一些东西，他讲之后，他们会来就招呼、召唤他们，他们就不说那一个然后听到那一个老一辈人说小强，我们就觉得很好笑。他怎么会知道这个东西因为好像这好像是电影里面的嘛好。好，总之啊，就是导师说那个时候这许多都没有了都没有讲到死字嘛，就那个时候都没有看看还是一个人就不是活人了嘛那其实已经不是人已经死掉，不是活人了啦不是人什么意思？就变尸体了因为我们讲一个人就是会带着是一个活生生这样的一个意象在里面其实我们在使用某些词，会带着一个前提在使用这个前提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会用另外一个语词这世间语言很奇妙的好，所以这一个就已经死掉了嘛，虽然还有眼珠，但是不能看了，有耳不能听，手还是在那边，但是那不会张开不会动，什么都没办法做了，那这个情况就叫做无常，已经无常，也就是死，死的定义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相，本来相续就是它会不断的这一个延续，它已经终止，延续的这一个情况终止了。好像这个人刚往生，这个指甲还会长，对不对？你们不知道或是在，就是是封棺之后几年之后，好像。要去捡骨还是怎么样，或者是不什么情况去把它打开？看到好像那个头发会变长，是吗？这是什么原因呢？不知道，不要乱讲。好，但是在唯识有说，就是说，当我们识离开的时候，这个身体不会马上坏，不会马上坏，就好像我们这个。箭射出去的时候，它会飞一段时间才落地，它会延续一段时间呢，大概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无常就是死，那最后导师一个解说，好，本来世间上的话都很好懂，佛法就是把它讲得清楚一些，定义去，或是解释定义什么是生啊，什么是老。什么是住，什么是无常那这都是我们这个五蕴生的，有时候这个行就是五蕴诸行就是五蕴升起了之后呢，它不断变化，那一定会经过这几个阶段生、老、住、无常谁也逃不了所以大家对于。学这些东西就是要了解了我们现在在看这个经，好像跟自己无关，其实我们都会面临到 这一天呢，还没到之前会面临到亲人这一天到来啊，所以都要知道这个道理，然后要经常去思维啊，那才不会发生的时候就内心会很大的一个创伤了啊，悲伤都会有了啊，因为有感情嘛啊。就是比如说父母因为有恩德嘛，这都会有不要去转念了一般我们人就是到了就老了，要走了，其实身体很多病痛的，很多那一种会拖一段时间呢。那这个对活着的人其实也是一种辛苦，对吗？那其实这个结束也不一定是坏事，就换一个身体嘛，对吗？那就是帮助他去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啊，这好的地方就是投身到一个比较好的家庭或者是那好家庭，一个就是他的那一种经济情况好一点，对吧？还有就是到那一个有学佛的家庭，会不会也又更好啊？当然了，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特别我们去美国因为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跟社会，但是现在整个宗教信仰的那一种气氛变弱了啦，那这个西方国家基本上大多数了，除了中东就是回教嘛，那欧洲或是美国那边基本上都是基督宗教，天主或是基督，那其实他们，你怎么会讲到这个？好，就是我们就是这个要，对，就是要投身到有佛法的地方了。但是我们去美国会遇到很多居士，他都跟我们讲说，他们家庭都是信天主教的他说他比较背骨，就每次听那个牧师在那边布道，他就很多问号。他说："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子吗？"那他就，但是他就是在这个家这种环境成长，他又可以遇到佛法，但是他遇到已经年纪很大了啦，听得懂了，虽然跟佛法结缘深一点，你还是会遇到，但是他遇到的时候，其实年纪都大，要学习，那个体力上都比较没那么好，对吗？所以生造这个，有佛法正知见的这个家庭也算是比较会，就从修行的一个延续性来说会好一点那当然就是如果不幸生到这个外道的这个家庭，那我们还是会有因缘再去遇到佛法，就是说遇到的时候可能已是百年身是吧？已经年纪大了啦。不过他们是蛮精进，就是遇到佛法，就好像就找到这个宝藏这样子那个全心全意的投入办读书会在自己家里办自己当主人。来参加的人准备东西给他们吃之类的啦，就是他们很投入，愿意用自己的地方可能他们家境也比较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客厅可以当这个教室等等，他们真的就是很发心，很投入觉得佛法很好这样好，所以就是，假如说谁也逃不了了。那所以逃不了，那我们就 要怎么办呢？就是总是要去面对这一天的到来，哈。那要经常要先做好准备啦，啊。这准备不是说我们准备等死，不是这个意思啦，啊。就是说，因为佛法讲因果业报嘛，啊，讲因果业报，那如果你要去一个能够比较好修行的地方，那你要做善业啊，多做善业，懂意思了啊？也就是说，你做善业不是为了要得到一个好的来生啊，啊，听得懂吗？你不用这样想，你都会得到好的来生，明白这个道理吗？我们修这些种种的善法修行。我们发心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成佛啊，发菩提心成佛啊。你没有想要下一生好一点，你就会好一点，因为这个因果必然嘛。善业当然是得这个好的果报啊。虽然你没有这样去想，但是你做这个东西，它就自然会感这些果啊。虽然我们发的是菩提心，是要成就佛，所做都是要。成为成佛修行的资粮嘛，哈，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投生的时候，就会往那个帮助我们修行的那样的一个方向去演进呐，听得懂吗？哈，所以所谓的准备，就是说要多做善事，多修集福德智慧资粮，哈。福德不能少啊，福德智慧资粮，那你不用去说去期待，说我下一生希望能够如何如何，你就必然如何如何啊，听得懂啊？好，所以这个导师最后就讲，那生老病死哪一个人逃得了呢？啊，这都很白话，但是。我们要去思考这一件事情，哦，它终究要到来啊，哦！每一个人说自己不会啊，哦，生了之后不会老，没有这种事情啊，哦，所以佛教不会这样想啊，哦，懂意思吗？啊，哦，我们一般发愿要怎么发？希望不要有太多病痛，可以多做一些啊，哦，利益众生的事，而不是说不要。不要老，不要死啊，哦！不要那么多病痛是可以的啦，少一点就自己去好好保养嘛啊，哦！好，那导师说这个道教呢，他们就是要修那一个长生不老术嘛，对不对？那其实根本不可能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颠倒梦想啊，哦！多活几岁是可以的啦，哦，就是我们希望多做一点事情啊。哦不要遇到一些这个意外啊，当然我们自己要留意了啊。所以能够多活几岁可以啊，但是没有永远不死啊。以佛法来说，一切诸行不断变化，最后终归于消灭啊。那这四个过程，就是诸行，就是有为法的四相：生老住无常。好，我们这一节就到这边，下一节我们就要进到这个名句文生了。那这个是心不相应行最后的一个部分，这里面有一些我们这个汉语汉字不太容易懂的地方，我们会稍微解说一下啊。老师有举例，但那个举例，因为。他举的是英文，他其实还不够透彻啊，哦。我们待会给他看一点东西，呵呵，就比较清楚这个导师在说什么。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下课休息。